超白 Omicron 分支傳入，美國擔心再變種。共和黨眾議員說 Twitter 文件曝光後 FBI 面臨傳喚。眾議院1月6日委員會建議刑事起訴川普，遭川普痛批。警察看守火葬場露實情，中南海重要會議，眾多高官缺席。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1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近日中共疾控中心官員說，中國多地發現 BQ1 和 XBB Omicron 的新變異分支，目前一共有130多個 Omicron 的亞分支已傳入中國，而新年返鄉潮恐怕會帶來新一輪的疫情高峰。美國國務院發聲，中國疫情恐怕成為全球事務。12月20日，中共國務院聯防防控機制召開新聞發布會，中共疾控中心所長許文波在會上說， BQ1 和 XBB 是 Omicron 新的變異分支，它們主要表現為傳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增加。許文波稱，一共有130多個 Omicron 的亞分支在中國傳播，其中50個亞分支引起關聯的病例或者爆發流行。目前9個省49例病例中檢出 BQ1 及其亞分支，3個省11個病例中檢出 XBB 亞分支。另外，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桂強在會上亦說，目前 Omicron 傳染力很強，防控壓力很大，他說一旦在短時間內有大量的人感染，會嚴重影響整個社會秩序和社會的民生，同時對醫療機構亦會造成巨大的壓力和系統崩潰，所以不主張不建議故意感染。他還提到，在第一輪疫情快速增長的階段，感染人數增加，發病人數會趨緩，但過一段時間，隨著過年返鄉潮或者各種社交活動的廣泛開展，還有一輪新的疫情，這種疫情會以波浪形的模式出現。12月19日，中共醫學專家黃廣發亦發出警告，這次疫情的感染高峰不是一般的高，是疫情海嘯，接下來的一兩個禮拜內會迎來重症高峰，各醫療機構應該早做準備。1月21日是中國傳統新年，通常會有數億人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回家同家人團聚，不單止是國內，海外回國人數亦會有所增加。近日根據中國南方航空的機票預訂系統顯示，自2023年1月起新增了一趟廣州直飛往返多倫多的航班，這個意味著計劃買機票回國的華人們又多了一個選擇。但同時很多人亦擔心中國的變異病毒會不會隨之帶入海外呢？目前包括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在內的衛生當局一直密切觀察中國當前的疫情，根據 CDC 的說法，新的變異株會讓病毒更容易擴散，或者減弱治療方式的抵抗力。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考慮到中國的 GDP 規模和經濟規模，疫情造成的病亡人數令世界其他地區感到擔憂。他說，每當病毒在自然環境傳播的時候不受控制，它就有可能發生變異，並對世界各地的人們構成威脅。人們已經看到這種病毒產生很多不同排序的過程，這個亦是美國如此專注於幫助世界各國應對病毒的另一個原因，這個亦是在中國結束這種情況將會很有益處的另一個原因。普萊斯還說，美國繼續在向世界各國提供疫苗方面和幫助各國克服病毒急性爆發期的主導力量。12月18日，獨立記者馬特·泰比發布了 Twitter 檔案第六部分的內容，披露了聯邦調查局和 Twitter 高管之間的對話記錄，而這些 FBI 發給 Twitter 的郵件 可能會成為 FBI 作為政府機構和 Twitter 勾結審查美國人的證據。隨之而來的恐怕是 FBI 和 Twitter 面臨調查。泰比公布的電郵顯示 FBI 官員標記了特定的帳戶，讓 Twitter 對這些用戶採取行動。例如在11月3日的一封電郵中，FBI 官員標記了25個帳戶，其中包括媒體右翼廣播網的帳戶。 FBI 標記這些帳戶的貼紙，目的是讓 Twitter 可能需要採取額外行動。給出的理由是因為這些帳戶被用來傳播有關選舉的錯誤訊息。從2020年1月至2022年的11月期間，FBI 和近期離職的 Twitter 安全主管約爾羅斯交換了150多封電子郵件。在11月10日的一封電郵中， FBI 舊金山外地辦事處向 Twitter 發送了4個帳戶，說這些帳戶違反了 Twitter 的服務政策。 FBI 標記的多個帳戶後來就被凍結了，而其中一些帳戶的訊息顯示位於美國。發這些名單給 Twitter 的是舊金山聯邦調查局辦公室的一名高級官員埃爾維斯陳。陳表示他經常與俄羅斯和另一位 Twitter 高級主管威爾紐蘭德保持聯繫。陳還表示他亦經常與 Google、Facebook 等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保持聯繫。目前陳已經被免職並且面臨多項起訴。陳還披露說，聯邦調查局在2020年大選之前設立了一個指揮所，將與選舉相關的貼紙發送到 Twitter 和其他網絡平台，以便採取可能的行動。陳說一個類似的小組在2022年中期選舉當日亦對一些貼紙做了標記。據霍士的報導，在 FBI 和 Twitter 合作的 Twitter 文件被曝光之後，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麥克特納表示，聯邦調查局說他們正在追查外國惡意影響，其實這個只是一個借口。實際上 FBI 和社交媒體的勾結影響了正常的民主爭論。他說聯邦調查局將面臨傳喚，我們肯定會調查追究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的責任，來揭示聯邦調查局到底做了多少類似的事，到底邊個是 FBI 和 Twitter 互動的幕後策劃者。19號，美國聯邦眾議院1月6號委員會投票決定將所調查的結果移交給司法部，建議對前總統川普進行刑事起訴。據 Newsmax 的報導，這個委員會表示在進行了近18個月調查後，有重要證據表明川普打算破壞權力和平移交，將正式要求司法部提出訴訟。根據美國政府的聯邦法律規定，任何煽動或者提供援助或者安慰任何反對美國權威的叛亂或者起義的人都不能夠擔任公職。不過這個委員會的刑事移交沒有法律效力，是否追究對川普的指控，最終取決於司法部長加蘭。可能擔任下屆眾議院議長的麥卡錫警告1月6日委員會主席湯普森，要求他保留所有證據。麥卡錫表示這個不單止是為了機構特權，亦是為了對美國人民透明，正式的國會記錄不屬於你或者任何議員，而是屬於美國人民。他還寫到，根據最近的新聞報導，很明顯即使是你們自己的成員和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亦不能夠了解調查的整體情況。麥卡錫承諾新一屆國會的共和黨人將為此舉行聽證會，並對1月6日委員會的支出和其他問題展開一系列調查。川普在19日發文譴責1月6日委員會，講到1月6日委員會指控的假罪名以前已經透過彈劾騙局的形式提出起訴和審理，他們提出的刑事指控都是虛假的，目的是阻擋我再度競選美國總統。20號川普在真實社群 Truth Social 上發文說，起訴我的整個事件和彈劾如出一轍，是一場將我和共和黨邊緣化的跨黨派行動。中國疫情大爆發， 北京、上海、重慶、天津、深圳都出現醫療系統崩潰，北京疫情更是失控，警察和保安被派往北京郊區的火葬場周圍看守，令人不得不懷疑官方公布的疫情病亡數字。就在北京疫情失控的同時，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結束，有消息說這次會議很不尋常，有眾多高官缺席，這個是近年來請假者最多的一次高層會議，原因不明。19號中共官方通報稱，全國新冠病亡人數僅僅2人，但官方的這個話還有多少人會信呢？近日網上有一段短片，相信有不少人看到了，北京一名女子在網上揭露自己親眼所見的慘況，她邊哭邊痛訴，她帶著71歲老父看醫生的時候，連跑3間醫院都等不到病床，在等候看病的時候，看到不少老年患者亦在醫院外面冒著低溫等著，相當憔悴無助。他表示其實那些人就是在這裡等死。他的話中更透露出一個細節，醫生告訴他很多醫院沒有說病床了，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有網友說連北京的醫院都是這樣的情況，可想而知其他地區會是什麼慘況。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幾日之前北京東郊火葬場員工告知媒體，目前每日有200幾具屍體，而正常情況下平均每日是30到40具。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火葬場員工對記者說，上個禮拜三至少焚燒了30具遺體，但是中共官方禮拜三並沒有公布任何的病亡人數。北京疫情失控的同時，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這個工作會議是中國最高級別經濟工作會議，每年12月舉行。從過去的情況來看，會議一般持續3日，但是這次會議縮短只開了2日。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議有眾多高官缺席。香港明報在12月20日的文章指，除了中共副總理胡春華剛剛外訪回來正在隔離期，還有生態環境部長黃潤秋外訪，還有很多高官並未現身。如果不是央視畫面刻意遮去他們形象的話，這次就是近年來請假者最多的一次高層會議。文章中提到，在政治局委員中，軍委副主席張友俠、何衛東沒有見人影。如果說經濟工作和軍方關係不大，那國務委員兼防長魏鳳和、軍委委員劉振立、苗華卻都出席了。此外，卸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國家監委主任楊曉道、軍委副主席許其亮等人亦都沒有出席，人大副委員長無一出席，但劉鶴、孫春蘭卻在座，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金國、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最高檢察長張軍亦都沒有露面。報道說政部級官員缺席更多，據不完全統計，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丁學東、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姜信智、中職部部長劉建超、國台辦主任劉建一、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應急管理部長王長喜等人都沒有出席。文章表示，如果話上面提到這些部門或者同經濟無關，那自然資源部長黃廣華、央行行長易莽、銀保監主席郭樹清、中證監主席易會滿、市場監管總局局長羅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浩等總不應該缺席經濟工作會議吧。文章認為，絕大部分地方政黨的首腦都進京開會，包括香港中聯辦主任骆惠宁等人都有出席，反而身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员却缺席实属异常。此外，缺席高官分布广泛，原因不明，但考虑到中国目前正经历疫情感染高峰，不排除是染疫或者其他身体的原因。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的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五千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地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五千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着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的优惠票价，仅限100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是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购票，热线号码是888-874-6938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将不提供这个优惠。